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八篇，这一篇的篇题是适配的狮子羔羊。在第四章我们看见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神的宝座是四章这景象的中心，神坐在宝座上预备执行他宇宙的行政，以成就他永远的定旨。在第五章我们看见基督升到那里后的同一个景象。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见这景象的中心乃是那适配的狮子羔羊。我们首先来看神行政的奥秘。启示录五章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神的行政是个秘密，是个奥秘。历世历代以来，许多有智慧的人曾认真想要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却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启示。在圣经末了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里，我们有神经纶的揭示。在五章一节，那位坐宝座的手中有书卷，用漆印封严了。这漆印实际上就是这书卷的内容，也是启示录的内容。启示录正是揭开并启示这漆印的。这书卷本身必定是新约，就是用羔羊之血所立的那最伟大的所有权状。新约乃是一个书卷，包括了召会、以色列人、世界和宇宙的救赎。启示录记载了神对召会、对以色列、对世界和对宇宙的意念。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为人，也是为样样尝了死味。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宇宙中行政的秘密。新约是借着基督的死所立的，但是对人类却一直是个奥秘。新约是宇宙的秘密，又是启示录的内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必须领悟书中一个又一个的意象，是叫我们看见包括在这新约里的是什么，记载着秘密并封严了的书卷里的又是什么。现在基督升天以后，就不该再有奥秘了，因为这奥秘已经被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揭开了。在他死以前，那是个奥秘，是没有人知道的，但借着他的死、复活和升天，他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因此我们将要看见他已经揭开这奥秘，并启示给约翰，吩咐他记录下来。所以启示录这本书就是神手里打开的秘密，展开的书卷。这不再是秘密，乃是打开的奥秘了。现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乃是读那被升天的基督所展开的书卷的内容，这是件大事。但是很少基督徒留意这点，大部分的基督徒有启示录，但是有展开书卷的却不多，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启示录是展开了的书卷。我们来看，没有一位适配。在五章二到四节，我们看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或观看那书卷。约翰起初看见那书卷的时候，仍然是封严的。我们若曾在那里，也必定像约翰一样极其渴望想看这书卷的内容。但约翰因为找不到一位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就大哭。若是在全宇宙中真找不到一位配的，我们的确需要大哭，因为没有一位够资格揭开宇宙的秘密，这个整个宇宙就都归于虚空。如果这宇宙中没有基督，整个宇宙都 要哭泣，但我们有基督，所以我们不需要哭。我们来看适配的狮子羔羊。当约翰哭的时候，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七印。这是以创世纪49:8-9为根据，在那里将基督描绘为狮子，象征他是抵挡仇敌的刚强战士。我们曾经指出，启示录里差不多每一样事物都是旧约所提的事的应验。基督是征战战胜得胜的狮子，他也打了胜仗，因此他的得胜使他有资格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七印。虽然那天使叫约翰去看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但是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天使眼见基督是狮子，但约翰看见他是羔羊。他是狮子，那是抵挡仇敌的战士，他是羔羊，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征战是为救赎我们，如今他已经胜过仇敌，并为我们成功了救赎。对仇敌他是狮子，对我们他是羔羊。虽然众天使不需要救赎，但他们却需要一位打败神仇敌的，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个成了神的仇敌。因此众天使领悟需要有一位击败着背叛者。对天使，基督乃是狮子，击败那背叛者，但对我们，包括使徒约翰在内，基督是羔羊，是救赎主。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指出，宇宙中有两个主要的难处，就是撒旦和罪。基督是狮子，已经打败并废除了撒旦，他是羔羊，除去了我们的罪，他已经得胜了，也成功了救赎。现在他是那狮子羔羊。六节说到羔羊是站在宝座之中。关于救赎，基督升天后就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关于神行政的完成，他在升天里仍然站着。在五节，基督被称为大卫的根。在以赛亚书11:10，他也被称为大卫之父耶西的根。这名称表征基督是大卫的根源，因此大卫虽是他的先祖，也称他为主。他是大卫的根，在我们的观念里，他是从大卫而生，所以他是大卫的后裔。但在这里说到基督是大卫的根，表明大卫是从基督长出来的。圣经又说基督是大卫的枝条。在耶利米书23:5，苗裔直接翻译也就是枝条，因此他是根也是枝条。从以赛亚书11:1-10，我们也看到基督是耶西的枝和根。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又是他的根。在神眼中，大卫是唯一征战而得着权柄的人，他为神征战并且得着神完全的权柄。基督这位狮子羔羊是这人的根，就是说他比大卫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一切所事的、所有的、所做的完全从这根出来，因此基督既是大卫的根，就比大卫更有能力、更得胜、 并且更有神的神圣权柄。在第六节，约翰说他看见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照着原文，刚被杀过的是指明羔羊是刚刚被杀。当约翰看见基督的羔羊的时候，他是刚刚被杀的。这也指明这章所描绘诸天之上的景象是紧接在基督升天之后的。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胜过神的仇敌撒旦，他已经为神解决了这问题，去掉了成全神定旨的拦阻，因此他配展开关于神经纶的书卷。神的定旨需要一位能解决神一切问题的人完成。神的问题就是撒旦的背叛和人的堕落。基督是狮子，击败了那背叛的撒旦，他是羔羊，把堕落之人的罪完全除去了。他既然解决了神这两个问题，所以他配展开神经纶的书卷。在第六节，约翰说羔羊有七角，角象征征战的力量。基督虽是救赎的羔羊，却有征战的角，他乃是征战的救赎主，他的征战在神的行动中是完整，就是完全而完整的，就如七这个数字所表明的。六节又说这羔羊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羔羊的眼是为着鉴察并搜寻。基督是救赎的羔羊，有鉴察并搜寻的七眼，为着执行神对宇宙的审判，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这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所以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预言他是石头，就是带着七眼为着神建造的顶石。这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遍察全地的。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说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但是在启示录第五章这里，约翰看见羔羊有七眼。虽然约翰看见羔羊像是刚被杀过的，他却没有看见有血流出来，他反而看见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这七眼当然不是为了救赎的。约翰福音里的羔羊流出他的血来，并且从他的肋旁也有水流出来，但是启示录里的羔羊却有七只火焰的眼睛，发出光来照射人群。照着这里的字面来看，这是为了审判，但是实际上乃是为了神的建造。你也许会怀疑，我有什么根据说这七个鉴察光照的眼睛是为了神的建造？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七眼就是七灯。我们可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九节，这里说，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安置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那地的罪孽。四章二节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灯台，全是金的，顶上有油碗，灯台上有七灯，顶上的七灯各有七个管子。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七灯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第25章提到，在那里七灯不是为鉴察，也不是为审判， 乃是为神的建造。其灯在那里是为了建造帐幕，就是神在地上在人中间的居所。表面看来，羔羊七只火焰的眼睛是为了鉴察和审判，可是这个鉴察和审判不过是一个步骤，为要达到建造的终极目标。至终启示录这卷书不是仅仅为了审判，乃是为了建造。为启示录做注释的大多都说这是一卷审判的书，但这审判不过是一个步骤，最终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审判执行过之后有什么出现呢？乃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从神的审判出来的，这审判是由七眼所完成的。我们曾经指出，一个人的眼睛不能与这个人分开，因为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发表。我们里面的琐事主要是借着我们的眼睛发表出来。同样的，七灵是基督的七眼，基督也是借着这七眼把他自己发表出来。无论谁若说那灵和基督是分开的，这人必是短视和缺乏知识的。怎么能说某人的眼睛和他是分开的呢？真是荒谬。难道七灵不是圣灵吗？难道七灵不是基督的眼睛吗？怎么能说圣灵也就是七灵和基督是分开的呢？子是父的化身，那灵是子的彰显，基督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那是在神的行动中为着神的建造，以审判的方式做基督的彰显。直到现今，基督那焚烧的眼睛还像火焰临到我们，来光照、鉴察、炼净、审判我们。这不是叫我们被定罪，乃是叫我们被炼净、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为着神的建造。主的审判是由爱所发动的，因为他爱召会，他就来鉴察、光照、审判、炼净并纯净我们，为要把我们变化成为宝石。至终本书总结于那用珍贵材料建造成的新耶路撒冷。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基督的七眼，也就是从那次生命变化的灵而来的。在启示录中，那灵不是称作次生命的灵或变化的灵，而是称作七灵，就是七盏点着鉴察审判的灯。为着堕落的召会，赐人生命的灵必须是七倍焚烧的灵。今天赐生命的灵必须是火焰的灵，使人变化的灵必须是鉴察和审判的灵。他的鉴察和审判就是他的炼净并变化，若没有经过他的鉴察，没有一个人能变化成为宝石。我真是向主仰望，求他鉴察我们众人。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什么道理和教训，我们在这里乃是在他纯正话语的光照之下，也是在七灵的鉴察之下。我们都需要彻底的被鉴察、纯净并炼净。我们若是这样，就会与前绝不相同。在出埃及记25章，七灯是为了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在撒加利亚第三章，七眼是石头的七眼。在启示录我们看见狮子、羔羊。在撒加利亚书我们看到石头。在启示录里，七眼是在羔羊身上，而在撒加利亚书七眼是在石头上。所以我们可以说，羔羊是羔羊石头，羔羊石头是为了神的建造。 基督这神的羔羊乃是有七眼的建造石头，这证明基督的七眼是为着神的建造。在主的恢复里，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之灵的鉴察、审判和炼净之下。而今天基督的灵是七倍火焰的灵，虽然它是赐生命并变化的灵，但是对着堕落的召会，它是七倍焚烧的灵。我们不但传扬约翰一章的羔羊，还要传讲启示录五章的羔羊。我们传讲这位羔羊乃是带着七灵的建造的石头。我们的救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以七灵扩展他自己，彰显他自己，又把他自己传输到他所有的肢体里面，为着神的建造，把我们变化成为珍贵的材料。我们来看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羔羊的敬拜和赞美。在第五章八到十节，我们看见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羔羊的敬拜和赞美。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炉是众圣徒的祷告，由天使的长老带到神面前。香是加在众圣徒祷告里的基督。这些敬拜者拿着金炉，乃说明他们是祭司，来侍奉神，把圣徒的祷告带给神。这启示说，在基督徒成为千年国里的祭司以前，二十四位长老乃是今天的祭司，至终我们要代替他们。四章十节告诉我们，二十四位长老把他们的冠冕投在宝座前，指明他们将要辞职，可以做证明。当蒙救赎的圣徒完全被成全，且得着荣耀，做神正式的祭司和君王的时候，这些做神暂时的祭司和君王，天使中的二十四位长老就要辞职了。在千年国时期，得胜的圣徒要被成全到完全，成为神正式的祭司和君王。当那个时期来到，临时的祭司和管理者将要辞职，但是在五章这里，他们仍然是祭司，把众圣徒的祈祷同着坐香的基督一起献给神。在九和十节，我们看见长老们向着羔羊唱赞美的新歌。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归于神。这里的歌是新的，因为他们所赞美的羔羊是刚被杀的。这新歌赞美羔羊适配，因为我们看过，在全宇宙中，除了那得胜的狮子、救赎的羔羊基督之外，没有一位配展开神经纶的奥秘。他是得胜的狮子，为神击败了撒旦，又是救赎的羔羊，为我们除去了罪，唯有他够资格揭开神经纶的奥秘，并且把它执行出来。说到那些被羔羊的血买来归于神的人，在十节，二十四位长老唱着说，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本节的他们这一个词，证明这些赞美的长老不是召会的长老，那是天使的长老。国度是为了君王职分执行神的权柄，祭司是为着祭司职任完成神圣的职事。最后我们来看向神和羔羊的宇宙赞美。 在11到14节，我们看见24位长老领着所有的天使以及四活物，领着所有的受造之物，向神和羔羊有宇宙的赞美。24位长老所代表的众天使向羔羊献上天使的赞美，四活物所代表的一切受造之物随着他们向羔羊献上除天使之外所有受造之物宇宙的赞美。神的经纶同他的救赎是为了成功他永远的居所，就是新耶路撒冷。神的受膏者基督乃是狮子、羔羊、石头，他已经毁坏了仇敌，救赎了我们，并且成了石头。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主对反对他的法利赛人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在这里主指明他的救赎是为了使他成为房角石。在《使徒行传》4章11和12节也有同样的思想。《行传》4章12节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名乃是那座房角石之基督的名，这是在前节所启示的。前一节说，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因此房角石的名就是我们靠着得救的名。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上天堂吗？不是，我们得救是要成为石头，为着神的建造。启示录里的观念乃是基督是击败并毁坏仇敌的狮子，是救赎我们的羔羊，以及建造神永远居所的石头。基督用什么方法建造神的居所呢？乃是借着其灵，就是那焚烧、光照、鉴察、审判并传输的七眼。借着其灵，他就把我们变化成为宝石，得以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